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第六节，还有那些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要侍奉他，要爱耶和华的名，要做他的仆人，就是凡守安息日不干犯又持守他的约的人，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他们的燔祭和平安祭在我坛上必蒙悦纳，因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主耶和华就是招聚以色列被赶散的说，在这被招聚的人以外，我还要招聚别人归并他们。好，这里都是在旧约里面比较少看到的，外邦人这么清楚的要蒙恩，要侍奉他，要爱耶和华的名，甚至做他的仆人。那么这里又是用守安息日来做代表。我们一再讲守安息日真的是一个有信心蒙恩又能怜悯人的一个特点。有信心就知道上帝把事情做好了，蒙恩知道上帝给我们安息，怜悯人自己被蒙了怜悯，就让别人也得到安息。这个是持守这个约啊，因为上帝的律法里面就是你用信心去遵守才可能遵守，你要是用自己的肉体遵守是不可能的，用信心去遵守那就是那个平安的约实现了。神带他们，带每一个以色列人，带每一个真以色列人到神的圣山，到神的殿中祷告，喜乐的祷告，像所罗门当年在殿中祷告的时候一样，你的殿要成为万民祷告的殿。这个神的殿成为万民祷告的殿，当然主耶稣在福音书里也有讲到了，他责备这个以色列人在殿里面做买卖。我们今天也要想到我们自己的身体，我们的教会是不是一个万民祷告殿，意思就是我们自己有没有祷告，第二个我们有没有让万民到主的面前，那也就是说我们自己的灵修如何，我们让别人对主的认识又是如何。在这个殿里喜乐，我们也献上燔祭和平安祭，会蒙悦纳。神不需要这些燔祭平安祭，但是我们把身体献上，神是喜悦的。大家彼此相爱，这万民祷告殿也想到你到祭坛上去献礼物的时候先跟自己的弟兄和好。我们愿万国万民都因为救恩能够跟神和好。神不仅是把以色列人召聚起来被赶散的，神也同时把其他的百姓也都召聚起来。这再一次我们要说，真的是福音真的是新约的所要表达出来的，在旧约这里都有，要召聚别人也来。在约翰福音第十章不是也讲，以弗所书第一章不是也都讲到说，我们这些原来在世上没有指望的外邦人现在有多大的丰富吗？第九节，田野的猪兽都来吞吃吧，林中的猪兽也要如此，他看守的人是瞎眼的，都没有知识，都是哑巴狗，不能叫唤，但知做梦，躺卧贪睡。这些狗贪食，不知饱足，这些牧人不能明白，个人偏行己路，各从各方求自己的利益。好，我们说过啊，在圣经里面包括以赛亚书，有的时候它上下文好像不是很一致。在前面看到很多祝福的话呢，在这里呢又责备那些守望者的愚昧。责备守望者的愚昧呢，这个我们曾经也讲过了，守望者是很危险的，因为你要看有没有敌人来。那么所以敌人来为了要突击，要出其不意，一定是先把守望者射死，所以要做一个守望者不容易，要尽忠职守。那么这里的守望者呢又有另外一层意思，不仅是在战争中的守望者， 也是在牧养当中的牧人。那今天以色列人，或者说在以赛亚书里面说讲到以色列这么悲惨，我们从一开始就看到，就是这些守望者，这些牧人没有尽到责任。哎呀，我们今天当然也说，我们这些做牧师的，我们这些做家长的，我们这些做老师的，是不是也常常疏忽了我们的职守？当然有的时候你也说啊，是那些羊群不肯听啊，别人不肯听啊，这我们也记得以西结书讲过了，敌人来了你就吹号吧，他们听不听那是他们的事，你吹号是你的事，你看到有危险的事，你看到人有错误，你就应该警戒，他们听不听那是他们的事，他们如果听那很好，他们如果不听那他们不好，但你讲了对你都是好，你如果说他们不听他们还会打死我，我不讲那你就惨了。哎呀，我们这种责任啊真是很重大，求主帮助我们。田野的猪兽都来吞吃，吞吃谁啊？吞吃我的百姓。好，这里在以赛亚书我们也多次看过，以西结和耶利米书也都是一样，大家都有罪，上下交争力，这个看守的人，牧人或者守望者，贪睡好吃，根本不尽责任，是他们不对，以至于整个的羊群很悲惨，落到敌人的手中。但是包括在以西结书三四章也有讲到，那羊群呢也有很恶劣的羊群，完全不听，尤其那些肥壮的羊，那么因此牧人和羊群都该死，所以神就叫那些野兽一起来吞吃这些悖逆的儿女。这个我们在以前看过很多，这一次呢他只是在回让我们提醒我们一下以色列的毛病。看守的人瞎眼没有知识，瞎眼没有知识，看不到那是敌人来了，看不到那是狼来了，看不到，眼睛是瞎的，连个狼和羊都分辨不出来，都是哑巴狗，不知叫唤。看到这狗嘛，我们会叫啊，狗为什么不叫呢？因为它哑巴了，它不能够叫了。那养你这狗干嘛呢？你知道做的什么？做梦，躺卧贪睡，然后把这个以色列的牧者形容成狗啊，而且说他们真的是不明白，不能分辨敌我，不能分辨是非，不能分辨职责，只是想尽办法谋自己的利，利令智昏。你就这我们在前面就已经看过了，他们就天天去喝酒啊，饱饮浓酒啊，因为明天和今天一样是宴乐无量极大之日。哎呀，更多的吃，更多的玩。哎，有的时候我们也真是看到，在台湾可能在我们华人的一个引以为豪的传统里面也有这样的毛病，就是吃啊，拼命的吃，吃的身体很不健康了，还是在吃。第六节，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好了，什么时候是耶和华可以寻找的时候，什么时候是耶和华相近的时候呢？这我们以前也讲过，就是现在。看哪，现在正是拯救的时候，现在正是悦纳的日子。这也是以赛亚书的话，在哥林多后书也引了，任何一个时候就是现在啊！这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啊，第一节第二节，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这原来是以赛亚书49章第八节的话啊。那在这里我们也一样可以用，趁耶和华可以寻找的时候寻找他。那诗篇32篇第六节，诗篇的32篇第六节，为此凡虔诚的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大水翻译的时候必不能到他那里。啊，这个可能也是在指挪亚吧。你趁着什么时候？趁着洪水还没来的时候。那如果你平常求告主，大水泛滥的时候水就不会到你那里了。当然如果你不求告主，大水泛滥的时候你就到不了挪亚那里了，你就一定会被洪水淹死了。耶稣也是在约翰福音第七章三四节提醒 提醒人，你们要找我，你们找不到，我所在的地方你们不能到。神随时随地都在等候我们，随时随地都预备好了，那我们却不要因为神随时随地都预备好，我们却就随时随地不预备好，随时随地不想理他，那是得罪神的，那是让自己远离救恩的。那我们就是现在，就是现今，他随时都相近，随时都可以找得到他，没有哪一个时候找不到他的。凭着信心，他就是在相近，凭着信心你就叩门，一定开门的。凭着信心你求告他，他一定回答的。但这个凭着信心，我们也想到说，也是有这个信心产生的行为啊。所以第七节，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连续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好，这个也是一样，我们把它用在以色列教会每个人身上都可以。我们寻求神是把神当作独一的至宝，那你就要把其他的东西通通抛弃，不管是吸毒啊，或者赌博那些坏习惯，就算是看书啊，或者任何东西，如果我们要获得知识、健康等等而牺牲了上帝的话，那都是错误的。好，离弃自己的道路，离弃以自我为中心的道路，不管是赌徒或者是博士，我们要专心的以上帝为我们的一切，那样才是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你原来的意念不管是什么样的意念，只要不是以神为你的神，以耶稣为你的主，为你的救主，那个意念都是你自我的意念，自我的意念都是远离，跟耶和华的意念是背道而驰的。唯有在蒙神的恩典以后，转向了耶和华，耶和华就一定会连续他。哈，这里看起来是我们先转，耶和华再连续我们，但是我们从其他地方可以看到，我们能够归向耶和华，都是耶和华已经连续了我们，只是从人来看，好像是我们先归向他，他再连续我们。我们一定要归向神，不仅是神有各样的恩典和祝福，不仅是除他以外别无拯救，不仅是除他以外别无享受，不仅是除他以外别无丰富，因为我们真需要他的赦免。只有归向他才能够被赦免，才能够离弃一切的恶事，才能离开一切的这些咒诅。第八节，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好了，这个也是我们常常在那里谈到神的费解啊，这是很宝贵的话哈。嗯，就是上帝比我们高，比我们伟大，那个天高过地，各位，天怎么高过地啊？你可以说天高过地是无穷的高，你可以一直延伸下去，你天高过地也可以是一寸啊，因为地上一寸一公分，甚至一个毫米也是高过他啊。所以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一方面讲他的伟大，另外一方面讲，其实呢，水远油近啊，看起来他很伟大很远，但你只要愿意信靠他，他那很奥妙的旨意你就可以接受，可以明白。所以我知道有很多的神学家他们喜欢讲，甚至是有一些培灵的牧师也喜欢讲，神的道路很费解啊，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个样子。我想这个安慰一些伤心人是可以的，但是我们仍然要有正面的。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在整个圣经里讲的最明显的是他怎么这么爱我们这些罪人，这是我们测不透的，这是我们眼睛没看，耳朵没听，心也想不到的。这是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怎么这么爱我们这些罪人呢？那在爱我们这些罪人的时候，他对我们的生活有很多很奇妙的带领。 这个道路当然也是十字架道路，当然也是窄路，当然也是信心之路。这个道路也是我们看起来觉得莫名其妙的。我们感恩的时候，我们会说我们不配得到这么好的恩典，你的道路太奇妙了。我们若是在困境中，我们常常会说，哎呀，你的道路真是很费解，为什么这么艰难呢？好，所以我们在讲到说神的道路高过我们道路的时候，我们不仅是在说他比我们聪明有智慧，我们也要讲到说他，当我们被圣灵光照的时候，我们也能明白他的道路，我们就觉得这是最有智慧的。所以这就是十字架道路。如果你是从人来看的话，真是愚拙，但是如果你从神那边来看，神给你光照，哎呀，那真是神的聪明和智慧啊。好，他的意念他的道路都高过我们。那我们再一次从整个圣经来讲，不是只是说他的道路和意念很多时候很费解，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这么好的人这么早死等等，这的确包括在里面。但是在这里呢，他的道路高过我们道路，意念高过我们意念，是他对我们的爱，他对我们的施的怜悯和慈爱，实在是我们测不透的。第十节，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这雨雪是指的下面讲到，就是讲到上帝的话了，不会突然返回。上帝的话也不会突然返回，虽然我们常常看到好像根本没有任何的效果，尤其我们讲到常常会觉得人家当耳边风。我们要相信神的话不会突然返回。我们讲到说这个耶和华的话好像雨雪一样不会突然返回，这我们也是在台湾可能比较不太注意的事情。在那种比较干燥的地区，真的一下雨啊，我记得尤其在美国的时候呢，一下雨那个草长得之快啊，雨不会突然降下来然后回到天上去的，它降下来就一定会滋润大地，一定产生结果。好，上帝的话既是雨水，上帝的话也是植物的种子或者是种子，上帝的话也是滋润我们的肥料，它上帝的话是雨水，让我们能够茁壮长大被滋润，上帝的话是肥料，让我们也是茁壮长大，上帝的话也是种子，让我们能够有生命，本来是没有的哈。这我们要知道圣经用很多方式来表明上帝的话，他说他出的话只要一出去就跟水一雨水一降下来一定有它的作用，不会突然返回的哈。这我们很多时候会说好像会突然返回哦，好像上帝的话讲了半天人家当耳边风啊，甚至以赛亚书就是这样讲的。我们要说不会，当人不愿意听神的话的时候，神的话也不会突然返回，他会审判的。你说还是突然返回，我们很多时候看到恶人根本没有被审判呢，那是神的宽容，那个宽容也是神的话也不会突然返回的，就是上帝的话降下来再回去，当然这个雨水再回去是蒸发上去啊，这个不会是白走了这一趟。好，我们也被提醒一下，有的时候我们在侍奉的时候真的是不是金银宝石的工作，是草木和秸的工作，那就真的是突然返回了，自己勉强得救所做的工作通通都站立不住，甚至更悲哀的是如果我们做的工作别人得救了自己到世上了，那就更悲哀了。那我们求主让我们真实的不仅在传讲上帝的话，使人能够有水有食物有光，我们自己也是一样领受这些丰富的啊。这个世界太需要那个丰富的生命了，没有上帝不仅没有丰富的生命，连生命都没有。我们要相信神的话，这一点也是今天太多的 神学生太多的牧者，太多的神学院口里是说 pay lip service， 嘴里说说啊，神的话很重要。实际上我们已经越来越轻看这个，你轻看神的话，神的话也不会突然返回，就会带来你轻看上帝话的审判和结果。十一节，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啊！也有很多人在这里讲到说，这也是有一点三位一体的意味啊，就是把上帝的话当作一个有位格的使者，我把这个话讲出去，他就要来差遣出去，好像打发使者出去，他就一定会成就那一件事情。他去了就会成就，然后才回来，不会空手回来啊。那主耶稣来到世界上，圣灵来到世界上，都是被打发来，打发来也能够有成就，交给天父。神也照样打发我们进入这个世界，我们也一样要靠着圣灵，靠着神的话，成就神所喜悦的，包括我们自己结果子，自己多有灵性上的改进，也多待人归主，使我们因着神打发的圣灵和神的话在我们身上，我们也能够去成就。主要我们成就的是，而且是亨通的。好，这我们当然也要提醒一下，很多属主的儿女，包括像斯蒂凡，他也讲出神的话，也真是神的话，可是好像都没有成就什么事情啊，有的可能一个都没有，这耶利米是最明显的例子，几乎没有。斯蒂凡可能多多少少还是感动到保罗了或者扫罗了，但是有的好像一个都没有。我们还是相信神的话不会突然返回，会真实的临到每一个人。这个人接受的话就有福，不接受的话也不会突然返回，会有刑罚的。那但这里呢都是正面的，不是讲刑罚，这里都是讲到神的话产生的正面的结果，去成就的事啊。如果我们讲这神的话来成就的事，那当然就耶稣基督来成就那个道，来成就他的救恩。如果是讲到圣灵，那也是圣灵在我们心中从带我们悔改归相信到结实累累，也都是圣灵的工作，不会突然返回。那我们自己也求主让神打发我们的所做的每一天的工作也不突然返回，会亨通。不管人听得多听得少，我们总相信我们照着主的旨意去做就是蒙福的。十二节，你们必欢欢喜喜的而出来，平平安安蒙引导出来。因为我们是使者，我们被打发出来。如果讲以色列人被打发出来，这里也可以有一个意思，就是他们从被掳之地打发到那个原来的老家乡。那你们会欢欢喜喜的回去的，欢欢喜喜回到你们的永远的家乡。如果是相反的，像约瑟一样被打发离开家乡出去，这两点每个基督徒都有。一方面我们是被打发好像离开上帝去普天下传福音，尤其到未得之地，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又是随时回到上帝这里跟他连接，得到能力好去完成他的工作。那这里不管说我们是领了使命出去，或者说我们是蒙了上帝的引导回到上帝那里去，都是蒙福的，而且应该是一起在做。我们越是出去传福音，越是跟我们的上帝在一起，好像越离得远越是走得近，因为越离得远越是在那里传福音。田野大山小山必在你们前面发声歌唱，田野的树木也都拍掌，松树长出代替荆棘，番石榴长出代替蒺藜，这要为耶和华留名，作为永远的证据，不能剪除。那大山小山在我们前面拍手吗？说我们做得好吗？ 田野的树木也拍掌嘛，这当然都是一个形容的说法。这个拍手拍掌在诗篇里面也有哈，山啊，在山在喊，石头在喊，耶稣也有讲，我们不喊石头也会喊，那都是在讲到说上帝做的奇妙的大事。这个大事呢，是他的话带来的恩典，而不是指他的话带来的审判。当然他的话都会带来恩典和审判，都会有的，只是这里是在讲到特别强调恩典的部分啊。这个雨水降下来，圣灵浇灌下来，让我们被更新，让我们越来越美好，而这个是一个永远的证据，不能被剪除的证据。哦，以色列人好像曾经被剪除了，但是上帝会重新的使用这个证据啊，使用以色列，使用新以色列，就是教会，让我们因着领受了神的话，神的灵，我们成为耶和华的证据，我们成为耶和华是大神，是独一的真神，他的名当被万民单单的来尊崇的证据，不会被剪除的。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